所以我们本经为什么属于顿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本经是属于方等经，它也是讲身佛同体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。我们是依烦恼盖覆的，所以这个如来的宝藏隐而不显。你把这个烦恼障去除了以后，烦恼所住障去除了，这五阴覆盖的这五阴去除了以后，你那念心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了，含藏一切如来的功德啊。所以本经为什么属于顿教，它你从这个顿教相里面就知道它是属于顿教的。那第二种是见顿见啊，从佛陀教化众生的仪式，它的形式上，第二种是见。见是什么？因缘还没有具足，所以它有个台阶，让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而入的先断恶修善，先像我们是人圣、天圣、声闻圣菩萨圣声闻圣、缘觉圣，是那菩萨圣，最后入一佛圣，那这个就是属于见教的，一步一步而入的有台阶，这样一步一步而登堂入室的，缘还不具足嘛，那这是属于见教的。所以在见教里面，它有分这两种，一种是见教部，见教部的经典，像阿含经就是属于见教的初，它的开始见初；方等经典是属于见中，见教的这个中间那般若经典是属于见后，见佛的见教的后；到了法华涅槃是成佛了成佛的法华那第二种是见教相。见教相是什么？是它的形象是什么样？是讲历劫修行断惑证真，它的次第那像这个见教相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也有讲到这个见教相那法华会上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它会见归顿，不同于《华严经》初说就是成佛道了，所以它不是属于顿。那也不同于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它这样互相隔离而不能相容，所以它也是非见的。所以法华经呢，是属于双照顿见二相。法华经它是属于双照顿见二相所以这个是属于见教顿见的见子。那第三种是秘密教有顿教、见教，第三种是秘密教。秘密教秘密，第三种是秘密。秘密也分成这两种，一种是秘密教，第二种是秘密咒。为什么叫秘密教呢？它是指在前面四十的时候，这四十是方等，还有这个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时，在这前面这四十的时候有时候在阿含的时候，阿含死的时候，有那大圣行者来为他秘密佛语，不思议的说，为他秘密开示，让他能够顿了自心植物菩提那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这种秘密说法所以这属于秘密教，是在这前四十的时候，或为彼人说顿，或者是为此人说见，彼此互不相知，各自得意个别都各自得意，彼此不相知或者是在这个佛讲大圣法里面，在方等起里面讲大圣法里面有小圣的行者，为这小圣的行者用不思议的说法，让这小圣行者能够从中这个能够开解修行的法要那在这个法会里面，有大圣的行者佛用不思议说，能够让这位这个大圣的行者他能够从这里悟明心性，能够依教奉行，可是彼此不知道，彼此互不相知而且彼此所证的量也彼此不相知，这种是属于秘密教所以位于前四十中，会彼人说顿，会此人说见，彼此互不相知而各自得意，这是属于秘密教。第二种是秘密咒这秘密咒就是一切陀罗尼记，这是我们讲的真言真言一切陀罗尼记，这一切陀罗尼记在我们这五十教中都有 这秘密咒在我们五十教中都有这秘密咒的，都有这秘密咒。那第四种是不定，在化仪式教第四种是不定。那不定也一样有两种，一种是不定教，一种是不定义。这不定教是什么？就是只在前面四十中，四十就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这四十中，啊，会彼人说顿，会此人说见，彼持复之，个别得意，啊，佛，啊，这个法会中，彼持复之，这是为谁说的？这是为我说的，哈，啊，这是为大圣行者说的，这是为小圣行者所说的，所以彼持复之，个别得意。那第二种是不定义，这是为前四十中或闻顿教得见义，或闻见教得顿义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以顿教来帮助见，或者是以见教来帮助顿，啊，就是佛在前面四十的时候，比如说在讲大圣法的时候，有小圣的行者，佛专门以不思议的说，为这小圣行者为他说气机气理的法要。当然这小圣行者对他是很当机，他能够得大受益，但是这大圣行者听了太得受益，所以闻小教而得，而得对大圣行者他得受益，啊，这个是不定义。那或者是在这个大圣法里面的时候，有小圣的行者来，佛为他讲小圣法，啊，那这个小圣法他知道他是从这里他能够得到佛所说的真实利益，但是这大圣行者听到佛所说的这小圣法，他也同样得到了好处，但是这个好处彼此相知啊，这个是不定义啊，不定义。就前四十中或闻顿教得见义，或闻见教得顿义啊，这个就是以顿来帮助见，或者是以见来帮助顿啊，这是指不定啊，所以这化仪式教就是从佛教化众生的形式，它的仪式上来分，有这个化仪式教顿见秘密不定。那另外一种是化华式教，化华式教是指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，所以他教化的方法也不同，所以依照众生根基的不同，根性的不同，他所教化的方法的不同，而分出这四种，是藏教、通教、别教跟圆教，藏通别圆这四教。所以法华、化仪式教、化华式教合起来，我们称之为这个八教啊。这是五十八教，在天台宗的教官纲中科释，或者是天台宗纲要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做个简单的介绍而已。那这个天台宗纲要以前吴道行老师啊，他带着研讨班，这一部天台宗纲要就研讨了好几年，所以他的范围非常的广啊。我们今天只能够说个大要大概啊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够说个大要。那这个依照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啊，第一种是藏教。这藏教是教化三界内，我们三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三界内的顿根众生，它根性比较迟钝啊，这是教化这一类的众生。那这所以这藏教又称为三藏教。为什么称之为三教三藏教呢？因为这藏教啊，就是指金藏、力藏、论藏这三藏，金力论这三藏。那四阿含经为金藏，毗尼为力藏，阿比昙为论藏，所以称之为三藏教啊。那因为这小圣三藏教的部，它每一部都分别的很清楚，像你看这个四阿含是金藏，毗尼是力藏，阿比昙是论藏，这分别的很清楚。那大圣经典呢，金藏跟力藏哈，往往合在一起啊。像我们那个《梵王经》啊，你看他讲的是金，《梵王经》， 但它里面讲的是菩萨戒品，它讲的是菩萨戒的，所以金跟力跟那个戒力有时候是混而不清的啊。所以啊，三藏之名就独归于小圣，所以这三藏教，这三藏教这个藏教就独归于小圣啊。那藏教既然是小圣呢，那为什么不称为小圣而称藏教呢？因为藏教里面也有菩萨啊，他虽然不能即是见空性啊，虽然根性比较迟钝，不能即是见离，但是他能够精进行理四六度啊，能够行理四六度万恨啊，来帮助众生。所以啊，他不是就是完全通通都是治疗汉啊，所以啊，他也有这种菩萨啊，还辟支佛菩萨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称之他为小圣教，我们称之为三藏教啊，又简称叫藏教。那藏教的根性呢，所教化的对象就三界内的钝根众生啊，迟钝的钝呢，不是很利钝的钝，是迟钝的钝。他主要的教化是二圣人，他主要是教化是二圣人，但是旁化菩萨啊，他藏教主要是教导二圣啊，正偏正涅槃，但旁化菩萨也教化菩萨啊。那藏教所修习的道理，他所修行的道理啊，他的方法，他的道理啊，依照三圣的分别，这三圣是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三圣的分别，那就是生灭四谛跟生灭这个跟思义生灭十二因缘以及四六度啊。那为什么叫做生灭四谛呢？这四谛呢是苦集灭道这四谛。那这藏教呢，他把这四谛的道理都指为真实不虚啊，啊，认为这个都是真实不虚，所以叫生灭四谛。所以这个苦集灭道，苦集是我们世间因果的现象，有这个道理，缘起之法是因果的现象啊，因过去生造业啊，所以招感召集的这些业，所以呢感得我们今生的果报啊，所以这个果报是来受苦的啊，所以这个苦集是世间的因果。那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啊，那个灭是指涅槃极尽啊，解脱生死瀑流而得到极尽的解脱的这个境界啊，要入这个涅槃，所以你要修道，这道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展开，就这三十七道品，所以他认为这都是实有的啊，所以这个是生灭四谛。那什么叫做思义十二因缘呢？啊，思义是可以用心意来普度，是可以思的，可以用语言来分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众生生死的缘由，生死的由来是由无名缘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，所以这是实有的。所以依这十二因缘而感的这个生死啊，来我们这个世间受生啊，那怎么能够解脱这生死轮回呢？啊，那你无明灭啊，那行灭，无明一灭，那就底下的行灭、行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受、爱其有生、老死灭。所以立根的众生啊，在藏教里面的立根众生啊，他从这无明一灭，那整个生死就了了。那如果是顿根的众生呢，他就从啊这个爱其有灭，因为这个十二因缘里面有两重因果啊，这个第一重因果，你看从无明行，这是过去生的因，那现在所受的果是什么？行识名受六入触啊受啊，你感受种种的感受，这是现在的果。所以无明行是过去的因啊，从无明行是名色六入触受，这是现在所说的果。那爱其有是你现在所做的因，那生老死又是你来生所说的果，你有爱其有嘛，所以你有现在的因嘛，所以要感召感来生的 生老死，所以根性比较迟钝的，他就从爱妻有断，那也就生死了了，来生的生死也就了了。所以说爱妻有就要断一个就可以，从爱断了，老死也就了了，生老死也就了了，或者是从妻或者从有这三个一个断了，那底下的老死生老死也就断了。所以立根的从无名断，底下所有因缘全都断了，这个是这个还灭门啊，前面是流转门，从无明行一直到老死的流转门，那还灭门就是从无明灭一直到老死灭，这是流转门啊。那顿根呢，从爱妻有破一个，那也一样生老死也就灭了。所以这十二因缘都是可以用心来普度来思维的，都可以依教这样而修行的。所以这个是叫生思义生灭十二因缘。那四六度哈，这六度这就六件事我们都晓得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、禅定、精进、般若，这六度啊，这个都可以使自他度脱生死到涅槃的彼岸，所以叫六度。那藏教菩萨虽然没有证悟诸法本空的道理，但在四相方面却能够勇猛实践，所以叫做四六度啊，四六度啊。那藏教所修的因啊，是虚空观，因为他不能即事见离，所以他所见的离体是离于事相外的，他见的这空寂的道理是借用虚空观，是离于事相外的，因为他是用虚空观而见到空寂的离体，并不是在当下见空寂的离体，见无声。通教的根性力，他能够在事相上当下就见空寂的离体，所以他是用虚空观，所以因为虚空观啊，他不能即事见离，所以他所证的果，那就是非生敏智的偏真涅槃，非生敏智的偏真涅槃。这我们讲了藏教。那藏教呢，主要是教化二圣盘化菩萨。那当然呢，啊，其实严格来讲，那既然藏教还没有证悟真如，啊，他所称的佛。所称的藏教也有佛位啊，但是佛位如果依原教来判，大概是在原教七信位，所以还没有证真如，其实啊很难说叫做六即佛。但是呢，佛有了义有不了义，有权有实，那我们依藏教也一样把它分判成这六即佛来做说明的话，它的六即佛理即佛是什么？叫偏真法性，偏真法性啊。你看我们这一念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它有体有用的，但是藏教的根性，它用虚空观啊，不能从事相见离体，所以他所讲这理即佛是属于偏空的，偏空的法性，偏离空的法性，法性就是他现在还不能叫做真如心，因为藏教还没有破根本无明，他所证的是第八世，所以他是偏空的偏真理性啊，但是已经很接近了。第八世是真妄的佛，并不是完全是妄，所以第八世我们称之为第二业啊，前七世叫水中业，有那个影子没有实体，第八世他有他的体，他体就是真如，只是他有这三系的维系相，所以叫真妄的佛啊。那这个藏教人把第八世的相分那个空寂的相当成是涅槃极境，所以他所证的是偏真偏空的理性，而不是真如，偏真的理性。他的理即佛是指着偏真的法性啊。那明智即佛是什么呢？是知道这一切法从因缘生啊。如果你从藏教什么是明智即佛呢啊，你知道这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并不是犯所生，也不是四大所生，知道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都是苦空无常无我，那你是藏教的明智即佛啊。如果很多人学习佛法啊，你看你有的连这样的感觉都没有，所以我常说有的修行只是在人天道在那里修行啊，在行十善而已啊，还没有真正去了解佛所说的教法，没有办法能够回归于心的，心里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感觉啊。那藏教的明智即佛，他已经有这样的感觉，知道这眼前这境界啊，是因缘所生， 所以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的原生啊，缘起缘灭，没有实性啊，它不是犯所生，不是四大所生，但是现的这个根深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啊。你悟了这个道理了，那就是明智即佛了啊。那什么是观行即佛呢？观行即佛你知道了，那你要把你的心念仔细，所以修五停心观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这个是属于观行即佛啊。如果你们要详细明白，一定要看《天台宗纲要》啊，或者是《教官纲中科释》啊，这个就讲起来很广啊。我只能够讲到这里，这观行即就是指着能够修五停心观、别相念、总相念啊。那什么是相似即佛呢？环顶忍是第一位，这四个是相似即佛。环顶忍是第一位，这四个。那什么是分正即佛呢？啊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这三个是分正即佛。啊，那这藏教什么是就近即佛呢？那就小圣的阿罗汉国，还有中圣的辟支佛，还有大圣的佛国，这是属于藏教的就近位、就近即佛。那藏教的佛位大概是在这个原教的七信位，差不多原教的七信位，这个位阶还没有破根本无明呢啊。那第二是通教啊，通教它的教化的对象啊，是属于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都是在我们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它主要的教化是菩萨，他最主要啊，他立根众生嘛，所以通教最主要是教化菩萨，但是他也旁化二圣。为什么？因为通教的这立根众生里面也有迟钝一点的，他所证的最后也会入偏真涅槃的啊。所以为什么叫通教呢？因为他通前藏教，但是如果立根中属于立根的，立根中的立根，他能够通后面的别教跟原教，所以通前藏教跟通后别言啊，所以他主要是教化菩萨了。如果是他主要的教化菩萨了，他是立根的，他能通到后面的别教原教去修学无上佛道去的。那如果是立根三界内立根中的顿根的，他最后呢入偏真涅槃了啊，他就变成旁化二圣了，他入偏真涅槃，旁化二圣了啊。所以通前藏教，通后别言，所以才称的通教。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通教呢？通前藏教也通后别言啊，它主要教化的对象是菩萨，但旁化二圣。为什么旁化二圣？因为它通前藏教入偏真涅槃。但为什么主要是教化菩萨呢？它通后别教跟原教，让它能够行菩萨道，成就佛国啊。那顿根的人呢，依教通教的修行，他能够见到真空的理性啊，他知道无声，他能够体会到这眼前这些境界的幻化虚假，所以他能够见到这真空的理性，也就是离体呢。但是不能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啊，所以他不能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。换句话来说，他如果一即四相，他不能空有圆融，就被境界转了啊，他能够保住他今年的心的清净，知道这空寂的离体，但是一即四相不能跟四圆融，不能空有圆融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心体是空寂的，但遇到了境界，它会显现见闻嗅尝觉知，能够显现色身相味牵色法啊，能够显现你眼前的种种现象出来啊。它是从哪里呢？跑出来的，从你今年空寂的心变出来的。所以变出来这眼前的境界，不管是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它通通都是真空妙有的，都是空有同时的境界呀、啊！啊，立根的它能够圆融，它能够圆融，能够从这里起观心。但迟钝的它不行，它不能圆融这空有啊，所以不能从空中见到这不空的道理呢。结果呢，还是灰身泯智，像藏教人一样同证真谛涅槃。真谛涅槃啊，其实这真谛涅槃也就是偏真涅槃，但他真谛涅槃他是知道他当体无生，他这是指的这个。那个藏教人他一定用虚空观把这些事项分析到最后成为空寂的离体，将而入的偏真涅槃，跟真谛涅槃这名词不一样而已，其实所入的 涅槃都是一样，是偏空的啊，所以称之为通前藏教。但立根的人，他依通教的修行，不仅仅见到空寂的离体，还能够看到不空的道理，能够看到这 不空的道理啊，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一切事相不离你当下空寂的心体，所以眼前的境界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所有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通通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那个即空就是你空寂的离体，那即假是什么？它意道人显现那些影像而已，前五识显现性尽现量，第六识把它变成比量非量，还有性尽独影尽，第七识的执着，原来就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，它能够从空中见到这个事相，原来它是从空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，所以呢，它能够啊从空影中见到这不空的道理啊，懂得这个。整个境界就是一心三谛里，即空即假即中的，这不空的道理就是中道佛性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啊，中道佛性。为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如果呢，你知道这个眼前这个境界是空有同时的，是你空寂的心啊心体借着你六根接触六尘的眼，变现出眼前这个境界的相，啊。它不是你眼见耳闻，是你的心见心闻，是你的心分别，不是啊，不是境界是实有，都是你的心借着你这个六根变出来的幻影而已。而你这个心体当下既是空的，但是它借着眼，它会变出那个境界，就像镜子，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，它的镜子的照性是空的，你找不到镜子的照性在哪里，但是它。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你不叫它现都不行，照虚空，虚空现，把布把它盖起来，那现布的像，所以它时时刻刻都在空有同时中。你如果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你时时刻刻都是在真空妙有里面，你现在根尘接触，时时刻刻都在真空妙有里面，都是在空有同时的境界里面。但是你还有这个空有同时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接受眼前的境界是心体的空寂真如门，现出这生灭门的有空有同时，这个你在学习中观，学习中观一能够双遮或者双照，双照空有或者双遮空有，叫你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更悟一层，原来这个空有同时，当下就是空，当下就是中道，当下就是中道，不需要再起一个中，那当下就是中道，那就一心三谛里的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呢，一心三谛里叫妙观，妙圆妙。这一下即空即假即中，即一个空就是假就是中，即一个假就是中就是空，即一个中就是空假啊！你不需要再起观了，当下就是一心三谛里，那就是圆教的一心三观的道理的。你还有这样在那里，在这，这是当下是空有同时的心体空寂，现出的影像是假，学习中观。修学，但你知道空有同时，当下就中了嘛？那还有什么空有同时的道理？当下就是中嘛？那就即真即熟即中，真熟真谛熟谛中谛是一不是三，那就入圆教的道理了。所以呢，这不空的道理，那就是中道佛性。那中道佛性就即空即假即中，当下就是一心啊。当然这个道理啊比较深啊，像那个天台宗那个圆教的道理就在讲这个，所以那个什么圆妙啦啊，这个圆寂的等等，那个多看几次，多看几次，最后你啊，如果你借了你用功修行，那个道理就会从你的心中那个味道就会跑出来，就不用去猜的，猜半天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那所以佛法一定要透过修行，那种深奥的道理，你才会从中间显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中道佛性，所以这个便是通后别眼的道理啊。所以通教是指通前藏教，通后别眼啊。那通教的根性教化是三界内的立根众生，他能够了知诸法的当体即空，当体即是空，如幻化虚假，当体无生。不同藏教的人必须灭尽诸法，用虚空观把它灭尽诸法。所以藏教他所看到的离体是离于四相外的，那通教的众生他看到空寂的离体在四相就见到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无生， 所以你是怎样的根性你自己就知道了，啊，你知道他当下无生无自性，啊，不需要再透过虚空观分析到最后他才空，即是就能够见离，那你就属于三界内立根的众生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称这个不像藏教要把它灭尽诸法才称空离，所以称之为立功，能够即是而见离。那通教他所修这这三圣的道理，那就是无生四谛，还有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，以及理六度啊，这三圣的因果啊，三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的他所依据的这个道理是无生四谛、失意不生灭的十二因缘跟理六度行。那什么是无生四谛呢？啊，这里所说的无生四谛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当体无生，这是无生的意义。他知道这眼前竟然无生，幻化虚假，无生无自性，他能够从四中见到这样的离体。虽然他还没有体悟真如，啊，还没有体悟到如果立根了，他能够悟真如，从理中见四相，能够悟一心。但是顿根了，他就不能悟真如，啊，但是他能够知道这眼前的境界是如幻如化，无生无自性的。所以那既然是无生无自性，那苦集灭道这四谛也是一样，如梦幻虚假，所以叫做无生四谛啊。那第二啊，这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啊，那藏教所明的是失意生灭十二因缘，他认为这十二因缘的流转门跟环灭门都是实有的哈，啊，但通教的十二因缘它也是一样可以用心力来普度，用眼理来分别哈，啊，但是呢它是失意不生灭的因缘哈，啊，因为他知道从无明原形一直到生缘老死，这十二支的因缘法都是如梦幻虚假，如梦如化，无生当体即空。所以呢这既然当体即空，那这十二因缘的顺生门啊，这流转门那也就是无生了。为什么当体即空嘛，穿了流转门当体就无生了。那这十二因缘的环灭门呢啊，那它既然是梦幻虚假当体无生，那当然这十二因缘的环灭门也就无灭了。所以这不生生即不生，灭即不灭，所以这不生不灭的道理，所以才叫做不，所以才叫失意不生灭十二因缘啊，就是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体会到这十二因缘当体无生无灭啊，但是他还可以用心思来思维来普度，可以用心意识来思量，所以才叫做失意不生灭的十二因缘。那他所行的六度是行理六度，为什么他能够修三轮体空啊？三轮体空。啊，不见能行布施的我，所施的法以及所行施对象啊，他能够不分啊这个冤亲啊，他能够平等普施行三轮体空啊，所以这理六度。那通教所修的因，通教所修的因，他就修体空观，当体即空。这五因十二入十八界啊，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身心世界观察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当体即空，不需要再透过分析啊。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体无生无自性啊，所以能够从四中见到这空寂的离体，这样的观察可以破人我执，可以破我执，然后出分段生死。如果是顿根的，他出分段生死就证入了真谛涅槃啊。那假如是立根的人，他就可以知道他当体无生，用这体空观啊来破法我执，然后再出变异生死，来证入别教、原教二位的次第了啊。所以叫通前藏教，通后别言嘛。那通教所证的国是真谛涅槃，通教通前藏教他所证入叫真谛涅槃。那为什么叫真谛涅槃呢？这里的真谛涅槃跟藏教的偏真涅槃一样的，但是为什么叫真谛涅槃呢？因为藏教的偏真涅槃是要灭尽一切法才能够证涅槃，用虚空观灭尽一切法啊，而通教的真谛涅槃就是遍见这一切法当体即空，看到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体即空， 无生，那当下就是涅槃，不需要灭尽才见空离啊。依这种方法所证入的涅槃，我们称之为真谛涅槃。其实这真谛的涅槃跟偏正涅槃是同一个境界，是同样一个境界的啊。那假如是立根的人啊，他能够四中见到这离体，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啊，那他就可以接入立根的，他能够接入后面的别教、原教、二教。如果他能够见到淡中佛性啊，真如不借一切法，自信本来清净即灭啊，自信不计空有两边，那就接入别教了啊，淡中佛性。如果他能够自信即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所以为什么金刚经称之为圆顿教？因为金刚经讲一切法啊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它时时刻刻都在圆妙的观照里面啊，在圆妙里面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根尘接触都在即空即假即中，圆顿妙法，一就是一切啊。那真如即一切法，即一切法，即空就是熟就是中，即熟地就是空就是中啊，所以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性修不二，性就是修，修就是性，所以就入这圆教的道理。所以他这个我们讲的叫中道佛性，如果能够这样悟这一心三谛理，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自性即一切法，真如即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能够随顺这样中道佛性而修，那就接入圆教了，接入圆教了。所以通后别言啊，啊，这样，啊，这个，很、啊，就通入别教跟圆教了。那通入别教跟圆教，那他们所证的涅槃，也就跟这里所说的真谛的涅槃大不相同，就完全就不一样了，那根性就不一样了。那当然，如果是通教的众生接入后面别教、圆教了，那别教、圆教，别教有十地菩萨跟等觉妙觉，这个都是见真如了，破根本无明证真如了啊，证涅槃三德了。如果证入圆教初出位，那就证涅槃三德，那都是证真如。那当然证入别教跟圆教可以讲这六即佛了。那如果在通教，如果是通前藏教入这个真谛涅槃了，那严格来讲他还没有证真如嘛，那不是真正的这个一切诸佛，不是真正的佛啊，他的位阶跟藏教佛也是一样的啊，可是根性比较利啊，那就严格来讲是不能用这六即佛来论的。但是呢，佛有全说有实说，我们还是可以用六即佛来做一个说明，以后大家看到这六即佛啊，通教六即佛，我们大家就不会有疑惑了。那这通教的六即佛，它哈、啊，这个理即佛，理即是什么？真空法性，因为他知道这当体无生无自性是真空法性，所以他知道物无生，真空法性。这个就像中论所说了，诸法不自生，也不从他生，也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心，是故之无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而生的啊，所以是无生的。所以诸法不自生，不共生，共同而生啊，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同而生，也不是无因而生，所以一切法当体无生，当体即空，所以能够即是见空啊。这个是通教的理即，是真空法性。那它的明智即是什么？是了达真空法性，知道这一切法当体即空啊，非灭故空，所以生死涅槃同于梦境，当体梦幻虚假，无生无自性，这是通教众生的明智记。从这里起观行，才入观行记。那通教的观行记佛有第一的干慧地啊，为什么？他未得离水，所以称之为干慧。这就跟藏教的五停心观、别相念、总相念是一样的。那第二种是相似记，就是通教的第二性地啊，性地就同于藏教的环顶忍四地，跟第三的八人地根、第四的见地，这第三的八人地根、第四的见地，就是同等于藏教的须陀洹果 啊。那第五的伯弟，伯弟就同于等同于藏教的师徒汗国。第六的离异弟是同于藏教的阿那汗国。那分正济佛，那这个通教的第七已遍地，那就同于藏教的阿罗汉国、阿罗汉道啊，同阿罗汉道齐。那通教的第八毗支佛地，那就同藏教的毗支佛是一样的。那第九是菩萨地，那就近济佛就是第十的佛地，那就近济佛就同等于第十的佛地，那就跟藏教的佛地一样的啊。位阶如果是从天台宗判教师的圆教七星位这个位阶啊，但是他通后别人那就不一样了。通后别人真正行菩萨道啊，他会真正成为一切诸佛，能够破根本无明。所以通教是通前藏教，通后别人啊，他是最主要是教化菩萨，但也旁化二圣啊。为什么他能够入真谛涅槃嘛？是旁化二圣，他可以通后别教跟圆教嘛？他主要是教通入别教跟圆教了，所以主要是教菩萨的。那到底下藏通别教的别，那就是唯教化菩萨的，没有教二圣的啊。那到最后圆教唯有教化一佛圣的。那别教跟圆教的道理，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做解释啊。我只能够这个轮廓上的做一个解释而已啊，因为我跟大家说明过了啊。如果大家要详细的了解，可以去看天台宗的啊那个教官纲中科释啊，或者是天台宗纲要，它里面讲的很详细啊。那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解释别教跟圆教。